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让我们有缘分又一次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相聚，共沾法衣，共享法喜。感恩妈祖菩萨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有缘的众生，让传统的中华文化和几千年的佛法得以传承，给人间带来了福祉。感恩我们的祖上有德，庇应我们的后代。感恩伟大的佛陀将佛法带来人间，能让我们离苦得乐，佛光普照。感恩诸位高僧大德和各位精英传媒界的朋友们，感恩你们的护法，让我们在人间远离灾难，祈福众生平安，世界和平，让人间能够成为真正的净土而努力。现在世界上连续的空难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怖和恐惧，仅仅十天这个500人就丧命了。叙利亚从4月的战争开始到现在仅仅4个多月，已经有19万人死亡。新的瘟疫埃博拉已经使1552人丧命，感染人数超过20000人。而更可怕的是癌症，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仅2012年癌症的死亡人数就是820万人，等于每天有22465人过世，死于癌症。所以还不包括我们每天被精神折磨、忧郁症、恐惧症、自闭症和精神类的疾病折磨的困惑，让每人每天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挣脱自己的牢笼，让自己像活在地狱当中一样。所以只有让佛法的智慧让我们解脱人间的痛苦，佛法的84000法门就是帮助人们解脱烦恼的一条道路，让我们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一个法门，这就是妙法。我们看人生要锻炼心智，我们要积福积德的把人间的人做好，我们人成才能佛成。我们要把人间看成累积功德的一个旅游点，把一切名利得失全部看成无常的。我们不可得，更不要把人间的烦恼带入明天和后天，这才是明心见性。其实我们活在人间有3个过程，人有少年，有中年，还有老年。我们身体的成熟一般需要 22年到25年，而我们心灵的成熟要用50年。所以当一个人比较真正的认识人间，心灵成熟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要50岁左右了。人的精神的成熟期，则是生生不息，讲的就是灵魂。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一程是中间最美好的，因为那时候人生趋于逐步的完善，灵魂的清洁度达到人类的顶峰，智慧的生成，还有才华的实至名归的显露。所以一个人拥有成熟的见解和理解力，你才能拥有理智。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一个人想拥有理智，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拥有这么一段美好的中年，犹如他们的人生一样，从来没有成熟过。而精神的生活是我们人生改变真正的基础。我们少年的无知，青年的癫狂，老年的持重，但是我们体力智商慢慢的衰退。所以要知道，人生不同阶段造就了你不同的生活环境。现代的人意识颠倒，不能分辨善恶因果，心态严重的扭曲，见什么要什么，稍不顺心就嗔恨心四起，只要有利益，再傻的事情也愿意去做。这就是佛法讲的贪嗔痴啊。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啊。正确的学佛的人生会让你生长智慧。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再烦也别忘记微笑。正确的学佛人生会让你得到智慧。再急也要注意你的语气，再苦也要坚持消业，再累我们也要爱自己啊。低调做人，你会越来越顺利。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过去，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一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拐弯。人间的一切烦恼犹如过眼云烟啊。懂得舍才能得，懂得帮助的人，帮助别人的人，他才会有善缘啊。修心的人要修正自己的心态，心态很重要。修心就是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和错误的理念。我们人要正知正见。那么很多人问台长，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正知正念呢？台长告诉大家，正知来自于每天对自己的反省，正念来自于你的思维 所以不贪不嗔不愚痴的人，他会拥有自己的正念，每天反省自己做的对与不对，懂得忏悔的人就会拥有正知。所以希望我们学佛的人每天要懂得反省自己，想一想我今天像不像菩萨，想一想我今天能不能成为一个学佛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的智慧，我们一定要懂得忏悔。一个人一旦缺少了智慧，就会缺少理智，少了理智你才会少智慧，没有智慧的人才会不讲道理。所以人要少智，他不会拥有智慧。所以一个人不能少理，就是要拥有自身的道理，消自身的业障，多行善事，守住佛缘，才能广结善缘呐。有一位年轻人和他的妻子吵架，吵得很厉害，他非常的后悔，他说自己结婚前看走了眼，为什么娶了这位妻子，感觉日子这样的难过，太没有意思了。他想征求他的父亲之后跟自己的妻子办离婚。父亲听孩子讲完话之后说，儿子啊，你妻子有优点吗？儿子想了想说，结婚前有，现在没有了。那么父亲又问，你在他心目当中，你有他认为你有优点吗？儿子说，婚前有，现在也没有了。父亲说，你比我强啊，因为我结婚前不知道你母亲的优点是什么。然后父亲带着儿子走出了房门，走到屋外，拿起了一片砖瓦，一片瓦片和一团棉花，问自己的儿子，儿子啊，棉花和砖瓦哪个更硬啊？儿子说，父亲，当然是砖瓦硬了。父亲然后将砖瓦和棉花提到一定的高度，突然之间放手，瓦片被摔得粉碎，而棉花轻轻地落下。父亲说了，孩子，你看，硬的会摔碎呀，软的丝毫未损呐。孩子，你应该像棉花一样，好好的谦卑下来。我们人不能伤别人呐，因为我们伤了别人，一定会伤自己。我们不能像瓦片一样，有棱有角，遇到冷的时候就结冰，遇到硬的时候就碎了，伤别人更伤自己。要承认别人的优点，会让自己觉得很温暖呐。你天天盯住别人的缺点，会伤你自己的心的。我们要学习棉花，可以为别人抵御风寒呐，使他温暖。有时候一句好话可以温暖他的一生啊，一句刻薄自私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妻子记恨你一辈子，可能也会葬送你的婚姻啊。难道 孩子，你希望父亲像你一样对待妻子，去对待你的母亲吗？想一想，人常后悔的一个人，是一个不能理解别人的人，是一个自私的人，常为自己的小我着想，永远不是一个学佛人。因为学佛人是舍弃小我成全大我的人，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忘记别人的缺点，记住别人的优点，你会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我们人心要无障碍，现在的人看见别人都有障碍，怀疑、嫉妒、嗔恨，这些不是我们学佛人应该拥有的心态。想一想，你们未来都是要到天上去做菩萨的人，菩萨会像你们一样嫉妒、嗔恨，就是心障。我们要有无障，就是看见谁都心中没有障碍，脑子里要无念，就是没有不好的念头，你才能自信不动。有善根之人才会有善念啊，有善念之人才会有善行啊，善言，有失才会有德呀，无失便无德呀，失此得彼，得无所得还是得了，这才是无德无失啊。要无障无碍，无挂无碍，心无挂碍故，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很多学佛人学到后来嗔恨这个嗔恨那个，很多学佛人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想一想，我们伟大的菩萨会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吗？想一想，佛陀2500年到人间，吃尽人间苦，为了把佛法送到我们人间。想一想观世音菩萨，想一想济公菩萨，每一位菩萨的成全都是靠着众生，而我们众生要想成佛，靠的是自信和自力啊。我们要善待人生，我们要对得起人生，我们要放下自己。台长经常说的一句话，人要海纳百川呐，人要懂得接受别人的意见，把自己的心才能慢慢的洗涤呀。有一天，有一个农夫，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了一口枯井里边，农夫绞尽脑汁想救他，几个小时驴子还在枯井里面哀嚎，农夫没有办法，决定放弃救他，因为这头驴子老了，所以以免他痛苦的去死，决定埋了枯井。众人呢，乡村的老百姓呢，大家呢就将泥土不停地往这个枯井里边填。接下来，当驴子已经感觉到它的处境的时候，这个驴子哭得非常的凄惨。但是过一会儿，这个驴子它不哭了，它安静了，它将铲进枯井里的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的堆上，就这样 几个小时，这个驴子将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枯井底下，然后他站上去，很快的就升到了井口，在众人的惊讶声当中，他快步的离开了。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在学佛当中，有时会陷入烦恼和困惑当中，犹如我们掉进枯井中，会被各种泥沙倾倒在身上。我们想摆脱烦恼，摆脱困难，秘诀就是我们要将身上的污泥浊水、五欲六尘像泥沙一样慢慢地抖掉它。我们不能有贪心，不能被人嫉妒，我们也不嫉妒别人，我们自身的烦恼要把它抖干净，然后我们才能站在佛的境界当中，勇敢地活在人间自我的净土中。人生必须度过逆流，才能走向更高的层次。在学佛当中，最要紧的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自信，因为我们心中的自信会增加我们的愿力，因为有了愿力，我们才会有行动。佛菩萨说的信愿行，让我们在学佛当中永远不会舍去佛法这个真谛呀。台长在每一天澳洲的广播电台当中经常的回答我们的佛友的问题台长有一天看出一个听众的妈妈肠胃不好，而且看到她胸部那里老堵着气不舒服，听众马上就说对，而且台长说她妈妈以前脖子上有个大疙瘩，还说她还在，就是小一点了，听众马上承认已经做了手术了，所以小了。台长还看出他妈妈的肚子是大肚囊，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很贤惠，但是爱管闲事，爱帮助别人，脚肿缺钙引起骨头响。听众说对的，下面我给大家播放一下这个录音，谢谢。
我能不能猜我妈妈？她是1947年属猪的。
嗯，叫你妈妈这个肠胃当心一点，靠近那个胸部这个地方啊，这个肠胃老堵着气啊。
对，她有、
哎、对
脖子，她有一个大疙瘩，以前
的，现在还有啊，小一点就是。
对，她做手术小一点了。
啊、嗯你叫你妈妈多走路啊，太胖了。
啊、对对对。
啊、连肚囊大的不得了，台上都看得见的。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啊、就是看上去很舒服的那种。嗯，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
你妈妈很贤惠，
谢谢，
人挺好。嗯，
是的是的，
爱管闲事，爱帮助别人。
对，太对了、
啊、太对了，就像我认识她一样。叫你妈妈要泡脚，你妈妈的脚有点肿啊。
对对对，
还要叫她要多晒太阳，吃点钙片，她的钙缺啊。
对对对对，
她的骨头呱嗒呱嗒响的。嗯，
是的是的，哎呀、
啊、
真
是的，
他的手就是一张都咯了咯了响。
啊我跟你说了，
谢谢。所以我们学佛要有相信的信念，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你就不能得到菩萨的保佑。就像空气当中拥有电波，如果我们没有手机，我们根本无法知道空气当中还能传播信息一样。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刚 我们悉尼墨尔本来的一个同修叫夏梦，他给台长递了一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着：尊敬的卢台长，我是来自墨尔本的义工，叫夏梦。今天早上在酒店的观音堂礼佛的时候，刚磕头恭请观世音菩萨，我就看到一尊观世音菩萨身穿着白色长裙站在佛台上，在我身后还有另一尊观世音菩萨身穿着白色和粉红色的衣服，非常的美丽，神态安详，当时我非常开心，法喜充满。大家接着听，今天上午10:30在法会的会场就在这里，金光灿灿，我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盘腿坐在主席台上方，金光闪闪，庄严慈祥，观世音菩萨站在佛祖的左边，右边还有许多菩萨，但我不认识他们。看到这些殊胜的景象，我惊呆了，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菩萨太慈悲了，这一切真实不虚。我们在人间能够沐浴着佛菩萨的阳光，我们在人间每天在学着怎么样做人，做好人，做善人，成为一个大善之士。我们必须放下自己，我们要好好的学佛，我们必须从痛苦当中要找出自我，从伤害中找出人生的方向。学佛会使你变得越来越坚强，人生的得失难平量，用智慧乐观把失变成得，把人生的一切不能看得太重。如果你把人生的一切看得太重的话，你碰到诱惑，你就会失去常态和平衡。在我们澳大利亚悉尼有一位听众，他跟台长约好看图腾，他轻轻地跟台长讲：台长，你看看我最近会不会发财啊？结果台长说：你是破财。结果他才告诉我，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中了大奖了。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骗人的电话。希望你心里要平衡，经常要满足知足，你才不会去贪呢。所以你使自己痛苦，使自己不能自拔和烦恼，因为你心中失去常态和不平衡呢。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常忏悔，常念经，这就是我们佛法界讲的要懂得参悟，要懂得实修啊。有一位医生，他有一次帮一个病人从农村来的做癌症手术，当这个医生把手术刀把这个病人这个脾脏切开之后，他发现手术根本没有办法切掉癌症的地方啊，他只好又缝上，然后去和病人做解释。那个病人根本听不懂医生说什么，是农村来的，他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坚持以为手术做过了，他的病就好了，医生只好让他出院。没想到一年回来之后检查，真的好了，连癌细胞都消失了。 从这一点就可以让大家懂得一个观念，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有时候就是最好的手术。很多人跟台长讲，修心很苦啊。是的，修心人的苦是暂时的，只是在消除今后的业障而已啊，而且是有限的和值得、有价值的。而不修心人的痛苦，那是一辈子的，他们的苦痛是白受的，就犹如我们买房子和租房子一样。大家想一想，买房子的债我们终归还会还得完，如果我们租房子的钱和债，那是永远还不完的。奇迹只会出现在相信奇迹人的身上，我们要相信菩萨会保佑我们的。去年来高雄，台湾高雄演讲，在巨蛋，我为台湾民众祈福，结果天兔台风转向，这是因为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会让奇迹出现的。面对现在的社会，多灾多难的世界，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早在2500年前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早就有话说，他把我们这个居住的世界形容为火灾呀，到处都是灾难，又把构成我们生命的这个身心主体称为苦聚啊。所以如果要修心改变，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聚我们苦的这个心来转换，所以我们绝不能对这个世界抱有很多的奢望和希望，什么永恒，什么永久不变的快乐，均属虚妄的，因为我们今后都不知道在哪里。我经常跟大家讲，50年之后我们又在哪里，希望大家想通想明白，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人间多多的修行，广结善缘，让我们能够得到永久平安和永久快乐的地方，不在这个宇宙，不在这个地球上，而是在我们真正以后要回到的天上。让我们共同努力，回到我们的佛祖身边，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母亲的怀抱。大家知道，生活的烦恼永远没有停的。有很多人跟台长说，台长，我把我孩子毕业，大学毕业了，我就放松了。结果孩子毕业了，他又帮孩子求，台长，我把我的孩子能够以后有好工作就好了，等到孩子工作找到了，台长，我的孩子到现在还找不到对象，等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象了，他又说，台长，我的儿子生不出孙子怎么办？人在无尽的烦恼当中，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永无止境的。保持自信的光明清净，学会在人间无所谓，调节自心啊，是世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 哀呀。我们要学会做一个人间的有情菩萨。台长跟你们说，常乐我净自性定，常悟我得自性慧，常缘我无执自性戒，然后最后一句叫常满无漏戒定慧，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该拥有的四常态。台长给大家说个笑话，有一个法官审问三个犯人，这个法官呢，因为他是一个斜眼儿、斗鸡眼，他看这个人的时候呢，眼睛呢，实际上他是看到这个，但是人家感觉呢，他是看着这个。那么有三个犯人坐在他的前面，这个接受审讯，这个法官非常庄严的、威严的对着第一个犯人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啊？”第一个犯人没理他。第二个犯人说：“我叫 Bill。”这个法官非常生气：“我又没问你，你怎么回答了？”因为他的眼睛看着第二个嘛。结果这个法官非常生气的对着当中回答问题的第二个的时候，他又说了：“我没有问你啊。”结果第三个犯人非常委屈地说：“法官，我什么都没说呀。”怎么不鼓掌啊？讲给你们听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偏见了，就犹如这个斜眼的法官，他一个看偏了，他个个都会看偏。我们人间的错误就犹如像扣纽扣一样，有时候我们一个扣错了，个个都扣错了，而且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等到最后，我们才会发现，哎呀，我扣错了。人生的偏见、错误和贪心、恨心，自己往往是不知道的，要等到死前才会忏悔呀，我做错了，我对不起谁。这就是人将终矣，其言以善。希望大家一定要纠正自己的心，放下心，对人间不要执着，不要有偏见，这才是学佛人正常的心态呀。在欧洲罗马的凯撒大帝非常的有名，他当年在中世纪的时候威震了亚洲、非洲还有欧洲。当他要临终的时候，他告诉了他的侍者，他就说：“请你们把我死后的时候，两个手放在棺材的外面，我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看一看，和世界上所有自以为很伟大的人，如我凯撒大帝一样，看一看，死后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啊。”人生就犹如一场戏，人生所谓的痛苦和所谓的幸福，在学佛人的眼中，实际上是人间和这个地球给予你暂时的一种感受而已呀。实际上，学佛人的心态是感受到，这是我们上辈子欠的债和我们积的福德而已呀。学佛人要懂因果，知无常啊。 修境界，就犹如当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当我们不知道自己错的时候，我们永远是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们就会起嗔心，起恨心，会觉得这个社会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的不公平啊？认识人生的价值，才能掌握人生的命运啊！所以学佛人必须拥有自己的慧命。我们在人间有两条命，一条是生命，还有一条是慧命。生命会随着时光消失，而慧命将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永存呐。台长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位武汉的母亲打进了台长的电话，他的孩子吸毒有6年，情况非常不好，一直发低烧，而且他为孩子只念了9张小房子，烧就退了。后来他把他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呢带到香港去参加了台长的那个法会，儿子当晚呢就梦见台长给他加持。从法会回去之后，孩子和他的女友都不再吸毒了，而且戒掉了6年的烟瘾，而且这个孩子还有前列腺炎，法会之后没有吃药就好了，而且面相也越来越好看，愿意和母亲交流了。这位母亲为了毒瘾的儿子想尽了办法，操碎了心，现在修心灵法门没花1分钱，孩子就好了。请大家听一听录音，谢谢。
我想报一个喜，我是湖北武汉的。2月底有一个同修嘛，给我一个心灵法门的书，我就试着念。小房子，小孩吸毒有6年了，人都不行了，那小孩一直低烧都不退，我就念了9张房子送给他的药精子，后来没吃药，什么都没，小孩就退烧了。
啊，
今年6月份把小孩他谈了一个朋友嘛，都一起带到去香港法会。当天晚上看完法会以后，就做了梦，卢台长跟他检查身体，要他怎么走路。回来以后就没，两个小孩都没吸毒了，小孩就只念了几十张。
几十张小房子，两个人就不吸毒了。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吸毒的时候，妈妈会心力憔悴的，明白了吗？
今年9月份拜师的时候，就看见一佛菩萨给我端来一个碗。一碗饭上面有一个大红枣，特别舒适。我回来以后真的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小孩都改变了。
现在你知道了吗？现在为什么有些人拼命要去参加法会啊？得到菩萨加持的，这很厉害的。
对，
很多人几十年的老病都没有了。你想想看，你吸毒，你什么样的方法都用过了，你解决不了的，为什么一念经心灵法门，还两个孩子都不吸毒了？
对，但是我可以，我再报一个喜啊。小孩当时到香港去的时候，到医院检查，就是前列腺炎嘛，就是不停的上厕所
啊，
10几分钟上一次，现在一颗药都没吃，全都好了。现在小孩的面相什么都转变了，想法什么都改变了
啊，
现在也肯跟我说话了。当时我就想着要还要找人呢，就是把他弄到外地去戒毒。哎呀，都想什么办法都想了，没想到没花1分钱，小孩就好
了。
谢谢卢台长，感恩你，感恩你，感恩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感恩。
谢谢。所以，在末法时期，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做人，有时候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好好念经。台长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的笑话， 所以现在的人什么样的脑筋都动得出来。说的是有一个小孙子，他逃学到外面去游玩好几天，结果呢老师要上门了，老师上门之后呢，这个奶奶啊，哎呦，现在奶奶都厉害，会发微信啊。奶奶发了个微信告诉他，孙子不要回家，在外面快躲起来，因为老师因为你逃学现在上门来找你了。结果孙子回了个微信说，奶奶啊，糟糕了，你快躲起来吧，因为我今天向老师请假说你去世了。这个时候老师已经敲门了，奶奶还没看到回的短信，接下来把门打开了。老师非常惊讶的一看，老奶奶您还没死啊？奶奶笑着说，今天是头七，我回来看看。结果老师当场就昏过去了。鼓掌。现在我们长辈学佛，小辈才会正啊。现在的家庭父母亲爸爸妈妈都撒谎吹牛争吵，孩子看样学样啊。有些孩子跟着父母亲一起骗人呐、啊，有些孩子觉得家不像家，整天自闭呀、啊，最后得了忧郁症。所以人生有五个谜呀、啊，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五谜。台长告诉大家，第一，人之痛苦之谜是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着错误的东西啊，很多对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去追求错误东西。人生的最大的罪过就是自欺欺人啊，以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骗，实际上现在的人个个很聪明，你骗不了别人，最后欺骗的是你自己呀、啊。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痴迷呀、啊，因为痴迷就不悟了。因为当你愚痴的迷恋某一个事情，不能解脱，你就是最大的痛苦啊。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争名利呀、啊，因为当你为名为利的时候，你是烦恼缠身啊。最后是人生最大的破产是什么？那就是绝望。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不能绝望，当一个人一绝望，他就失去了希望。所以学佛的人永远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永远不会绝望。学会人生最幸福的两件礼物，台长送给你们。第一件礼物，宽恕别人是自身幸福的源泉。当你能够原谅和宽恕别人的时候，你拥有的是无尽的幸福和快乐。第二，是掌握人一生最大的财富，那就是健康。想快乐就学佛。我们人同样花这么多精力，为什么很多人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多人很快就能破迷开悟呢？心灵法门已经不止五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大家都知道，在末法时期想修成正果非常的难呐、啊。为什么？这里边是有个妙法。当年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显32法身来救度不同的众生啊？同样这个道理，台长用简单的白话佛法告诉你们。一个人，如果你骑自行车， 你拼命的努力，两个脚使劲的踩，你最多只能一小时踩10公里。如果一个人开汽车，你一踩油门，你一小时能走100公里。一个人，如果你同样坐的高速铁路，闭上眼睛，一小时能走300公里。如果一个人坐上了飞机，吃着美味，一小时就能跑1000公里。告诉大家，要懂得妙法，学佛，我们要用妙法来学。同样的佛法，你同样的努力，就会不一样的结果，因为你拥有不一样的平台和载体，你拥有不一样的法门，结果一定会不一样。人间苦空无常啊，一切因缘有聚就有散啊，名利财色让你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人的一生啊都是苦空啊，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苦苦的追求世俗的任何事物。学菩萨以他人为重，自身为轻，我们凡夫就是以自己为重，就他人为轻，才会产生私心啊。所以是非我们不要去理，不要去争辩，别人说你好坏，你不辩就是解脱呀。烦恼以忍辱，你就拥有了智慧呀。所以学佛就是学做人，佛法就是完成你生命觉醒的方法。所以智者必须知患机离呀。舍不得你拥有的，你就得不到你更好的。一个猴子想变成人，他知道变成人要砍掉他的尾巴。猴子决定，我一定要变成人，因为人非常好。结果他在动手之前被3件事情困扰，就是他在割掉自己尾巴之前，他有3件事情他困扰住了。他第一，他想砍掉尾巴会很痛的；第二，砍掉了身体之尾巴之后，我的身体会不会跟过去一样呢？还会灵活吗？第三，活了这么久，一直和这个尾巴在一起，我们不忍心，这个猴子说我不忍心把它抛弃掉啊。所以猴子到今天还没有变成人呢。台长告诉大家，我们人要成佛，要改掉身上的坏习气，就犹如要割掉自己身上的劣根性的尾巴一样啊。我们人也被3件事情所困惑，所迷惑呀。我们人想学佛，首先想我们改变自己会很痛苦的。第二，想一想改变之后我们会被人家欺负，生活当中会有很多风险呐。第三，我不忍心抛弃我这个跟了我几十年的习惯，不管它是好是坏，因为它跟了我几十年了。所以人要想改变自己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台长告诉大家，想成就佛，想成为人间未来的佛，就必须舍弃人间自私的利益， 来改变自己，或许在改变当中我们会痛苦一阵子，但是记住，如果你不改变，可能会让你痛苦一辈子。烦恼和快乐只是人生的两颗种子啊！人活在世界上，一个就是烦恼，一个就是快乐。你在你的心田当中播下的哪颗种子，你就会哪颗种子长大发芽呀。所以我们想离苦得乐，要在自己的心中播下一颗幸福善良的种子和快乐的种子。想在人间有福分，有善缘，有贵人，我们就要广结善缘。我们在人间要学会退让，因为退让会让你消除业障，贪心会让你增加业报。所以我们人多求多欲望，少求少欲望，无求无欲望。希望大家懂得无欲自然心如水呀。台长这次到台湾来非常的开心，因为又能看见我们这么多的佛友和学佛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努力精进，说不定我们以后都能在天上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抛开人间的烦恼，因为在末法时间，我们的烦恼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痛苦会越来越深。这就是为什么台长让大家好好的学佛，因为佛法能解脱人的痛苦。希望你们加强自身的修养，好好的学佛，让我们以后终有一天在天上见了。台长看出一位儿子身上有灵性，是古代的战马。原来他儿子是专门做这方面设计的，因为我本来不知道的，我给他看出来的。而且他买了很多古代战马的模型放在家里，我看出他家的佛台啊有菩萨来，但是呢他右边的下面呢啊气场非常不好啊。听众后来才知道啊，查出来说床下放了古董的砖头。我给大家再听一下，很短的，谢谢大家。
师傅您好。
你好，
请您帮我看一个78年的蛇，是我的儿子，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
啊，有啊。哎呦，你们家里有没有古董啊？什么羊皮战马的，就是那种模型啊，有没有什么马的？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他就是干这个的，家里又是又买了好多这个，他就是设计这个的。哎呀，您太灵了。
而且他设计古代的战马。
对，是
我都看到他在古代那个战马都活了，就是灵性了，叫他念经啊。你跟他说不念经不行的。
哦，师傅您能帮我看一下佛台吗？看一下那个气场好不好，有没有菩萨来过？
菩萨是来过，佛台上面挺好，佛台的下面理理干净。你面对的佛台右面下面
右边是个床吗？
啊，床下面
有那个就是过去的那个砖，就是那个老的那个，他弄的那个也是古董的东西。哎呀，台长您太棒了
啊！
谢谢。所以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天天想寻找快乐，但是快乐到底在哪里呢？实际上快乐在每一个人的精神里，内心的知足会让人快乐。很多人看不到将来，所以才会痛苦。我们每个人又在承受失去的痛苦。台长告诉你们，太多的拥有一定会失去的。 情愿从来没有拥有，也好过拥有之后再失去啊。所以不要去太多的拥有。有一位记者问比尔盖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比尔盖茨告诉他，我之所以成为首富，因为我总是带着望远镜看世界，因为我看关注着世界，我永远看到的是未来，所以我永远感觉未来会有希望的。曾经有一个记者问他，如果你哪一天财富都被人家拿走了，你会怎么样？他说，只要给我信心，只要给我5年10年的时间，我照样可以把所有人间的财富再拿回来。这就是信心的重要。我们学佛人永远要活在自己的希望当中，人间的苦难那都是暂时的。真正学佛人要看清人间的假我，寻找自信当中的真我。人间是暂时所居之地，真正的家是百年后我们要回去的回天之路，那才是我们到达的彼岸，那才是西方极乐世界和四圣道啊！要学会认清人间的真相。台长在这里告诉你们，人其实很可怜。我告诉你，人活在世界上，一般的人都是1岁的时候登场亮相，10岁的时候天天向上，20岁的时候远大理想，30岁工作定向，40岁处处吃香，50岁还想图强，60岁告老还乡，70岁打打麻将，80岁骨头发僵，90岁生病卧床，100岁挂在墙上。人的一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稀里糊涂的就结束了短暂的人生的旅程。人生苦短呐、啊，我们没有必要将人间的一些憎恨和烦恼和不平留在自己的心中啊，并时常用来伤害自己呀、啊。我们从小憎恨社会，我们会觉得人间很不公平，你会贻害自己和贻害众生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在心中种上善良的东西。告诉大家，在前不久台湾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从小憎恨这个社会，台湾轰动一时的捷运屠夫，就是这个小青年一直有杀人的欲望，他居然，他叫郑杰，他像熟睡在地铁火车上的捷运的列车当中，在3秒钟当中，他用刀刺伤了4个人，3个人的心脏被刺穿，1个人颈动脉被刺穿，完全是无缘无故的冷血杀手，叫郑杰。记者问他，如果你的父母亲在火车上，你也会动这样的手吗？没想到这位青年居然说，如果是我的爸爸妈妈也在火车上，我照杀不误啊。想一想多残忍。记者又问他，你为什么选择在捷运上杀人呢？他说，因为公共交通上公车上不宽敞，火车的车厢 相对比较大，好下手，人很多，他们逃都逃不了。想一想，现在的人心变态呀，社会变迁呐，人的本性受到了污染呐，所以出现了愤世族群呐，他们看谁都不顺眼，他们天天想争斗，人心不古啊。想一想，今天你们在座的所有人，如果你们还恨谁，难道你们心不是在变态吗？所以要懂得心要善良啊。台长告诉你们，现在做生意的人恨不得天天骗人呐。有一个笑话，说的是有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到医院里去应聘，院长考他们，院长就问了这位医生，如果这个病人头上只是被蜜蜂啄了一个包，你应该怎么治？这个应聘生说，很简单，院长，只要在患处涂一点消毒液就可以了。院长摇头，你可以先回去了，等通知吧。第二个应聘生来了，院长还是问他，如果一个人头上被蜜蜂啄了一个包，你是怎么样来处理呀？这个应聘生马上就说，院长啊，这个是一个大病啊，至少在医院里要留住一周，而且要给他检查血液、脑电图、脑电波、心电图、彩超、核磁共振。他的话还没说完，院长马上说，欢迎你来到我院工作。大家想一想，现在连医院都是拼命的只为赚钱，连最起码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为了利益忘记了救人为第一呀、啊！所以这个世界变得很自私，果报就不断了。人的私欲遮住了善良的本性，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损人利己，所以共业才会受报于众生啊！希望我们认知，来世间生命是责任的开始，死是任务的结束，任务完成好的就看你修得好不好。得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珍惜自我，舍去小我，才能与众生共创大我。谢谢大家。